今天是我教导救人已死的第三天。星期一我开始讲在罗马书六章一节，保罗说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第二节答案是断乎不可，绝对不能。保罗在第六章给出了两个原因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活在罪中。首先需要指出的是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只是顺便提一下，但今天大多数人都不会遇到这个问题，我们能否因为神的恩典而活在罪中？因为教会没有像保罗一样的去教导恩典。如果你以保罗的方式教导恩典，那你就必须不断地声明，我哪里说过你可以活在罪中？当然不可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但如果神在你重生后没有惩罚你，如果你所有的惩罚都放在耶稣身上，那么你圣洁生活的动机是什么呢？教会的方式，教会是一个宽松的说法，它不一定是基督真正的身体，但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宗教人士，主流的教导方式是，我们应该圣洁生活的原因是避免神的拒绝，神的惩罚，这就是圣洁生活的动机。有些人极端的五旬节派会教导说，只要你在生活中犯了一点点罪，你就失去了救恩，你又坠落了。如果你死了，在你悔罪忏悔之前，你会下地狱。即使你可能已经为神活了50年，你如果还有没认的罪，当你死了，你会下地狱。这是一种极端的解释，但福音派所教导的原则是一样的。不，你不会失去救恩，你会上天堂，但你会失去救恩的所有好处。神不再爱你，不再回应你的祷告，不再恩宠你，不再使用你。所以这仍然是一种恐惧，也许不是害怕终极的隔绝，而是害怕只要我的生活中有任何问题，我就不能与神建立团契关系。当你开始把这种动机拿走，告诉人们你所有的罪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甚至将来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神待你是因着恩典，而不是基于你的表现。那些认为自己过圣洁生活的唯一原因是避免被弃绝的人，会说，我可以活在罪中吗？当然不能。但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。可悲的是，很少有教会在传福音的时候会面对这样的问题。但是有太多的人一直在抨击罪，我也反对罪，但不是因为神会弃绝我，而是因为第六章说的两个原因。第一个是，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我们今天的说法是，你竟然不知道吗？你不明白吗？换句话说，这是最基本的道理。然而基督徒普遍并不知道我们已经向罪死了，基督徒普遍不知道我们已经受洗归入耶稣的死。第四节说，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当你读这个，再一次我们的宗教传统废了神的道，这是耶稣在马可福音7章13节说的话。所以当大多数人读到这里时，洗礼这个词会让他们立刻想到水洗，所以他们会想，这是否意味着当我受水洗的时候所发生的。如果你翻到希伯来书第六章，他提到有各样洗礼，复述不止一种洗礼，水洗是一种洗。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说，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基督的身体。使徒行传第2章讲到了圣灵的洗礼。耶稣就是用圣灵给我们施洗的那位，圣灵是给我们施洗归入基督身体的那位。耶稣又说，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。 他说的是苦难的洗礼和钉十字架。所以有很多洗礼，这里说的不是水洗。这是说当一个人重生的那一刻，他们立即受圣灵的洗，归入基督的身体。受洗这个词的希腊语原文 baptizo， 但愿我读对了。当钦定版圣经被翻译时，教会实施洗礼的方式是洒水礼。你知道今天有一些教会仍然这样做，他们有这些小喷泉，他们会给婴儿施洗，婴儿不应该受洗礼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你可以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看到，腓力在给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道，太监准备接受救恩。他说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腓力说，你若是一心相信，就可以。所以这表明洗礼水洗只适用于在某人一心相信之后。婴儿做不到一心相信，婴儿洗并不符合圣经。我知道这会让一些人不高兴，但这就是真理。加拉太书四章十六节说，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？这是真理，婴儿洗是无用的，你只是把孩子弄湿了而已。但是他们翻译它 baptize 的原因实际上是希腊语的音译。因为在钦定版圣经被翻译时，水洗的主要方式是洒水，而不是浸入。原文 baptizo 的意思是浸没。圣经说，施洗者约翰就在约旦河边，因为那里水多。如果你只是洒水，你不需要太多的水，他在淹没他们。阿们。洗这个词的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浸没。所以因为这违背了17世纪的教会传统，当钦定本被翻译的时候，他们不想说洒水，因为这不是洒的意思，他的意思是浸入，这就是 baptizo 的意思。但他们没有翻译成会冒犯别人和违背宗教传统的话，他们只是说 baptizo， 他们造了一个词，他们把 baptizo 音译成 baptizo 这个词，但它的意思是浸没其中。这里说的受洗不是水洗，当你接受耶稣为救主，你接受水洗作为归向耶稣的标志。耶稣叫我们去施洗，在马太福音28章19至20节。所以水洗是我们应该做的一部分，我们被命令这样做，但这里讲的是圣灵的洗礼，归入基督的身体。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中提到的，经上说，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如果你看这里的措辞，借着洗礼归入耶稣基督的死是一个既成事实，它是已经被完成的了。我们已经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，但接着说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注意，像罪死是个既成事实，但我们有新生的样式，看到它彰显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这是应当发生的，但却不是自动发生的。你可以这么说，我们在罪上死是自动发生的，我们已经像罪死了，正如这些经文所说，但这是否会彰显在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中，取决于我们是否认识真理。再一次，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32节所说的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但只有你晓得真理才能得以自由，我们的无知会害死我们。基督徒普遍不明白，我们的本性已经完全改变了，那个旧人已经死了，那个旧的罪恶的本性已经死了。他不会每早晨从死里复活卷土重来，他已经死了，消失了。这本小册子的标题是旧人已死，下面写着再见，再也不见。 阿们，我喜欢这个。你需要明白，导致我们犯罪的罪恶本性现在已经消失了。有人说，我昨天在节目中有提到，关于我们的旧人归入主的死和他同被埋葬，大多数人的反对理由不是神学的，而是现实的。他们仍然看到自己会生气，自己会发疯，看起来似乎活在罪里更容易，但在某些方面活出圣洁难得多。所以有些人只是在实际层面上说，好吧，我还没有向罪死。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犯罪，而是意味着你重生的灵不可能再犯罪，你的灵已经改变了，你的灵和耶稣一样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说，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这个太强大了。成为一灵在希腊语中，一是 his， 它的意思是具有排他性的单独一个。这并不意味着说这是神，而你在这里像一个小神，你身上有一点神的成分，你重生了，但你只是一个重生的小婴儿，而这里是神的丰盛。不，耶稣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，我们的灵人是耶稣的样式。你得着全新的灵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罪，他甚至不能够犯罪。让我给你看一节经文，我要查一下，以免我引述不够准确。在约翰一书第三章，这是一段奇妙的经文，而大多数人都难以理解。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说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大多数人看到这个就会一头雾水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知道我是由神生的，但我能犯罪啊。但经文说，如果你是由神生的，就不能犯罪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所听到的唯一的解释是，人们说这是指习惯性的罪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在重生之前是个酒鬼，你可能会再喝一次，你可能会再醉倒一次，你可能会再喝两次，但你不会继续习惯性的犯罪。如果你是瘾君子，你可能会再一次嗑药，你可能还会有一些挣扎，但你不会习惯性的犯罪，你最终会克服的，会有变化的。经上说你不能犯罪时，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解释的。但如果你说这只是指习惯性的罪，那么你要怎么解释贪吃呢？因为暴饮暴食是习惯性的罪，你知道吃撑一次是不会变胖的吗？想要肥胖，你必须一次又一次的吃多，它必须是习惯性的。现在，我并不是要定罪任何肥胖者，但我要说的是，如果你要说这是习惯性的罪，那么你就必须说所有的胖子都没有重生，因为他们习惯性的贪吃，他们习惯性的犯罪。你可以一直吃到昏倒，再也无法承受，最多胖个二三斤。但你不可能只暴饮暴食一次就长胖一百斤。如果你超重，那是因为你习惯性的犯罪，你习惯性的吃的比身体需要的多。再一次，有些人会不高兴的想，我在定罪你，我不是在定罪那些超重的人，我也超重，我应该比现在至少瘦十斤，我正在努力。我现在比十五或二十年前瘦了三十六斤，而且我一直在减肥。我不定罪自己，也没有定罪你，但我要说的是，这不只是指习惯性的罪。第九节说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这不是在说你的外在行为，这是在说你已经重生的一部分，你唯一重生的部分是你的灵。当你接受了耶稣，你的肉体没有重生，你的思想情感部分，也就是圣经所说的魂，并没有重生。 但在你的灵里你重生了。这就是经文说的，他说凡从神生的，你唯一从神生的部分就是你的灵。旧的人死了，你有一个新的人住在你里面，而他不能犯罪。多么激进的声明啊！嘿，这是强大的，这是强大的。然而大多数人并不理解这一点，他们不相信，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没有从中受益。所以你的灵不能犯罪，但你的身体、你的思想和情感部分可以犯罪，因为它被你曾经与生俱来的罪恶本性编成了。有些人表现出来的罪性与其他人不同，因为他们害怕一些事情，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，因为可能发生的后果，诸如此类。你可以在人的生命中看到不同程度的罪，但这一切都源于一个事实，那就是他们生来就有罪恶的本性，是罪的本性导致了罪的行为。当你重生的时候，你的罪性就消失了，这是他在这里所说的。我们不能活在罪中的原因是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，岂不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。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再看第五节，罗马书六章五节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如同前一节所说，你若重生就是如此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第六节说，因为知道。现在如果你在第五节停下来，在那里加上句号，它不是句号，它是冒号。如果你在那里换成句号，然后说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句号，那就不准确了。如果你说最终当我们到了天堂时，我们会有他复活的样式，这是准确的，但在地上复活的生命并不是自动彰显的。因为第六节说你必须知道这个，你必须知道一些事情，换句话说，在罪上死了，旧人已死是个既成事实，但这是否会影响你的行为和思维，是否会在你的生活中看到它的好处，取决于你是否知道。他在第六节继续说，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。这就是我在讲的旧人已死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他将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中继续强调这一点，是要把这一点敲定下来，这是一个继承的事实。我今天的时间不多了，我不能讲完，所以我鼓励你们收听以后的节目，并获取这些材料。但我要指出，经上说，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。旧人已经死了，你不必去杀死旧人了。当你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时，你的旧人，我们说的旧人指的就是罪恶的本性，他死了，他消失了，他不存在了。唯一使你仍然顺从于罪的原因是未更新的心思意念。你不明白你自己已经发生了什么，如果你完全意识到你身份的改变，不再认同说我只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，相反，你说我原本是个罪人，但蒙恩得救，如今在基督里我成了神的义。在我的灵里，我和耶稣一样公义、纯洁、完全。我知道有些人会想，这是亵渎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说，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，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你会经常听到人们说，我所有的义都像肮脏的破布，这是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六节所说的，那是在谈论自义。如果你只是在谈论我的个人行为、我的个人思想，那么是的， 我所有的意义就像一块肮脏的破布，但如果你说的是我重生的部分，我新的灵，它是在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中被创造的。根据哥林多前书1章30节，耶稣是我的公义。所以如果我们谈论在灵里你如何，若你说我的义就像一块污秽的破布，你就是在说耶稣是污秽的破布。不，在灵里你的义和耶稣一样纯全圣洁，因为那是他赐给你的义。在腓立比书3章，保罗说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这是在谈论自义，他的行为和思想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有一种信基督的义是作为救恩的礼物赐下，但还有一种是自义，在神面前对你毫无益处。在与人相处时，你必须有人的义，自义，也避免法律找你的麻烦，但在神面前，你的自义就像一块肮脏的破布。但当你悔改接受救恩时，耶稣就成为你的义。